国舅庞玉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万跟他说的，蒋万是听包拯说的。蒋万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他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得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
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国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你说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我成全你，当然了，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倒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
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这庞玉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庞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福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福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庞玉别看拿着剑，他那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练酒吃喝，那是个公子哥。相福这个刀背一磕，他就手这个刀刃照在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从这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福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把这个庞玉给踢的他噔噔噔噔噔嘣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脖子，兔崽子，你别动！庞玉给掐住了。
这个时候，包家这些人过来好几个，
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这是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庞玉被捆上，马上这精神头就没了。
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又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这个时候庞玉也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见得平息。庞玉手下的人 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领这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加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的，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万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咱们说他屁股插不来回疼的是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插给他拔，把他也捆上了。张能一个劲儿的说给他撇点药，因为那个血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证据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这镇，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这40万两银子到底是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还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没看着这银子的去向，干嘛了？收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就苦了。蒋万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玉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万此时此刻自个儿觉得这国舅大概要但是又转念，这国舅他爹太师啊，在朝纲中啊，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啊，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蒋万开始还牙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张能叫来问张能，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立壁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张能说，那我们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张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张能且压到旁边，连夜包裹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庞玉来到大堂上，而不跪。包公说，庞玉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长，我是安，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已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当地赏赐给他的玉扎一道亮出来，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行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奸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 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遇撞。这件事情你违法法王章。庞玉一听，那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儿长得不错，我是到我父亲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在外面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他了，但是呢他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听见皇帝在御闸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如今皇上说我下陈州，如今呐、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在长亭给你送过三支玉笔的。包公说，是啊，那三支玉笔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不公而断，不徇私情，其实玉笔那就应该对得住他的王法啊。好，你着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你得把我借回东京去，见了当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压下去，这是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转过天来就杭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府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蒋万以及张能三个人带到堂上。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都是人。从远处要看的这个做破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不是东西，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姓家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了，大人给我们。我再看了看庞玉，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几个，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点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刻这心里边可以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那都是违反国法王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包黑子 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啊，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起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就犯在这儿了，求他对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的处置。哎，那别见，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打喽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拉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哎，那行那行，你就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不过有一样啊，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招认。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通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司吧。
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七八贪污官银啊，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啊，文法乱纪啊，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串通一气啊，都写吧。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
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了。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们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棒拿起来了。庞玉下听判
啊，谁判？
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废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惹，国有罪者不及其罪，楚蜀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恨也。判圣恩如大汉之叛元，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感天颂雨，偏是到此雪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哼，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上是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后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可以庞玉不除，陈州难平，挟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公，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法公正，奉玉札查不轨，无私联名。庞玉身为皇族，坏圣谕，欺君罔上，蒙君作弊，贪腐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破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用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贫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怨。